好，我们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我们上次停在第五页。当保罗写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劝诫提摩太就是要关注教会的信仰啊。所以从提摩太前书和后书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身为传道人呢，我们的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尤其是待会我们会进入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当保罗他要离世的时候，当一个人要离世的时候，他要走的时候，就是他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身为一个使徒，他认为一个的传道人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他已经略略的讲过了，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会讲得更清楚，因为他知道他要离世了，所以他会很清楚的嘱咐，就是这个的提摩太，什么身为一个的牧者，身为一个的传道人，什么是他最重要的，是教会的核心啊。好，我们先来看哦，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哦，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在第五页哦。好，你们念来。
若知识的人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好喝酒，不贪利之财，要存心良心，不守正道。
好。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在这里的时候，当提摩太他讲到执事的时候，他未必就是今天我们长老会所谓的这个的执事的这个的职分。这个执事 diakonos， OK， 原文叫 diakonos， 这个希腊文，他的意思就是一个的服侍者，一个的侍奉者，明白吗？好，接下来我就用一段的经文，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哦。我们接下来，你们接下来读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到第八节，来。好，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他看到啊，你们记得就是提摩太本人，他是什么职分？如果以今天的角度而言，今天教会的角度而言，他是什么职分？牧师，对不对？他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的传道人。但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的时候，保罗说：“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好执事。”所以，他到底是牧师还是执事？不是，我已经跟你们讲了，这个执事的意思就是侍奉者，有没有？明白吗？所以他不一定就是今天我们长老会的这个的执事的职分，明白吗？明白吗？那耶稣也被称为 diakonos， 就是执事，明白吗？那不是说耶稣就是今天教会里面的那个执事，明白吗？所以今天教会的这个执事其实意思也就是应该要施怜悯、关怀、服侍人的一群的领袖，明白吗？好，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要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他就是一个的好的侍奉者，一个好的执事。哦，荷尔本把它翻译成执事是没有错的啊。其实他一执事的意思就是一个的侍奉者，在真道的话语和向来你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然后你看，在第八节的时候，身为一个的牧者，最重要、主要要操练什么事？要操练什么？敬虔。敬虔哦。所以我们来到神学院的时候，你们来到神学院的时候，包括我们以后我们牧会的时候，不是单单操练知识而已。我再重复啊，希望你们听进去哦。我也在说给自己听，辅导自己一下，就是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包括我们毕业了之后，不是在单单操练这个的讲道技巧，不是在单单操练我们的这个神学的知识，而是要操练敬虔哦，好吗？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我没有办法怎么的告诉你说怎么的不重要，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的，不是每一个的牧者，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不是每一个的牧者就是能够讲到，就像张克夫牧师。像唐崇荣牧师一样，你们明白吗？啊，就是再给我多二十年，我都不可能像他们的。啊，你们可能有一些当中，你们有一些可能就可以有这个的潜能。那恭喜你，神给你多的，他就向你多要，明白吗？ 少给的我们就尽忠到底，我们不要不需要自卑的，明白？但是我们身为一个的领袖的时候，如果你回到领袖的时候，你说我们凭什么来带领一个教会？打个比方啦，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在管理教会的事情上，哇，比我一流，你们知道吗？所以你们毕业的时候要小心哦，你们不要以为毕业了就是传道人，就是啊，所有的每一个人都要听我的。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哦，你们自己自身的教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是神在职场上，在世界里面熬炼他们，他们就好像约瑟一样，明白吗？他们不是在教会，他们是在世界里面被神熬炼，被神试炼，明白？所以他们是有极大的智慧的。如果约瑟，你说约瑟配不配得治理教会？我问你们，配得吗？他连国都可以治理，他难道不能够治理教会吗？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们毕业了之后，你们凭什么要带领他们？因为我的神学知识比他强。但你要知道啊，有一些的人真的很厉害的，他们可能是你们教会里面的律师、医生。你们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你没有遇过哦。我告诉你，有时候他们的属灵的胃口，他们的神学的这个的真道上的这个的渴慕的心开了之后哦，哇，他们自己会阅读的，明白吗？他们阅读的时候，他们跟进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要带领他们？我们要有生命的榜样，然后带领他们，这个很重要，这个没有办法的。所以华人有一句俗话说：“以德服人啊。”啊，但我们不是说真的以我们的德行来服人，而是我们要有一个榜样，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我以前还是不太明白，所以以前我开设教会的时候啊，因为我学习改革中神学，我很喜欢改革中神学，我用很多时间栽培很多人，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栽培，然后像我一样，有些人你讲了十遍的时候，他只是抓到18%、20%内。所以有些时候我一看到有一些的人呢，哇，这个很厉害啊，一讲就通哦，哇，一讲就通，那而且他还能够表达出来，哇，你就很高兴了，你就很希望，那你就很容易就跳入说，哇，马上的快快的把这样的人立成一个领袖，人才嘛，对不对？但是往往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样草率的来做的时候啊，可能会造成教会的一个危害，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回到教会的时候，你们的牧者，你们知道会做什么吗？整个教会和牧者会观察你们的行为，观察你们的侍奉态度，明白吗？他们不会随意的让你们，神学毕业了，回去了，厉害了，明白吗？可能你们的牧者，你们在老家的牧者是没有受过神学教育的，你们回去了比他厉害了，对不对？懂得比他多了，啊，知识上是更厉害了，能够分别是非了。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回家的时候，你们的老牧者就会眼睛睁大大，教会的弟兄也眼睛睁大大的看着你。如果你在经历神学院呢，你们经常连洗大窝的事情啊，马虎啦，啊，人家神学院那时候琐碎事叫你做都不愿意做，你凭什么说你回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突然间180度转变？凭什么？很难的。所以一定要在神学院里面就开始操练生命，操练金钱，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回去了之后他们也不要的，不要你，不要你了，然后你结果你会做什么呢？很多换教会，换了教会也是人不要他，然后你知道会怎样吗？开教会了，所以开教会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明白吗？是好事吗？不是哦，所以你们要小心哦，在这个生命上的事情一定要操练自己，因为百姓的信仰是雪亮的。领袖的心，他们眼睛也是雪亮的。如果你的生命有不好的话，所以你应该勇敢啊，其实要勇敢啊。当然我们应该是没有这样大的勇气。但是如果你们有多少人结婚的？结过婚，结了婚了？ 啊，也有一些可能是结过婚啊，到有几个结婚了。OK，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配偶告诉你们的事情，你们要听进去哦。通常我太太告诉我的东西，我是最讨厌听的。你知道为什么最讨厌听啊？句句说到我的要害。当然有一些东西我很不赞同了，但是有些时候我听了之后我很不爽，我很不高兴，但是是真的，明白？所以啊，你们以后回去的时候，我是跟你们分享，让你希望你们能够过得更好的一个的牧会的一个的方式。最严厉、真实批判、批评我讲到的就是我太太，所以应该能够要好好的批评你正道的时候，应该是你的先生和太太，因为他们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我告诉你会有不是这样的，会有他们有时候啊，跟告诉你其话你讲的很不错，但是其实不是很好。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当人跟我讲说我很好的时候，我只是要笑嘿，不一定是真的是这样的。你明白吗？你明白我讲什么？所以当我太太有时候我早期的时候我讲到说哇，太太每次评我，我就有时候你要跟他有一个协议说，可能我一个牧者就曾经给我一个建议说，他正文到星期天很劳碌了一天之后，他跟太太说一个协议，星期天千万不要讲我，不要提我正道，等我星期二、星期三你才来提，明白吗？明白？为什么呢？你已经很累了，然后你会发火的，然后结果这个关系就不好了，所以要有一些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神的众仆人们，包括我自己啊，我们要在金钱上的事情要操练自己啊。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啊，你们翻圣经啊，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啊，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就经常被反对预定论的人提出来。神如果是愿意万人得救，他不可能预定人，一些人得救，一些人不得救，对不对？对不对？那你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保罗有没有讲预定论？讲得很清楚，有很清楚，但是能够不能够接受是另一码回事哦。因为我曾经我也有挣扎过，我用了七年的时间挣扎。所以这段的经文，神是不是愿意世上的每一个人得救？
是
啊，如果他是愿意每一个人得救，这样为什么有一些人是他预定得救，一些是他预定要越过他们的？啊，是彰显他的主权，他的荣耀，没有错，这些都是保罗在罗马书九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但这节经文我们要怎么来看？首先我们回到你看上文，提摩太前书的上文二章一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这个万人的第一节的万人跟第四节的万人在原文上是一样的， all people 就是万人啊，所有的不同的人，不同的啊，就是所有的人，这里就翻译成万人。所以第一节的万人跟第四节的万人都是一样的。第一节的万人是不是世上的每一个的人？是不是？是啊。那你每天都要为世上的每一个人祷告，你有这样做吗？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啊，这个的万人里面是包括怎样的人？哎呀，你们不要这样，这不是解经的方式，这个是你们神学读进去的。这个万人是包括怎样的人？不是，看好好圣经，一节到第二节到第三节第四节。啊，你要如果教会的人啊，这样啊，他们如果跟我上课很久了，他们还是这样，我会被我骂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讲的万人里面包括怎样的人？对，君王还有在位的不同的人，这个不同的人万人里面是包括君王和在位的，你明白吗？所以你从这里来看到的时候，保罗他的意思不一定就是说是每一个的人，明白吗？而是不同的阶层的人，不同群体，不同的人。不然你要一定要解释 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你要解释说，保罗劝提摩太每一天要跪下为世上的每一个的人祷告，每一个啊，明白吗？但你从第二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实保罗讲的这个万人是什么？他是不包括了不同阶层的人，包括了在执政掌权在位的君王，还有在位的那些的领袖，不同阶层的人，不同的群体，可以吗？所以当我们在解释第四节的时候，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首先就需要从神学进入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第一步先从释经来提出我们的依据，然后才用神学补上，明白吗？明白我讲什么吗？不是马上就是马上用神学，然后不然我们每次解释这一节的时候就马上系统神学进来就解释，不一定了，首先好好的做释经的解释，然后再用系统神学补上去，然后再用圣经神学。你可以从圣经神学看到，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的，神也不一定就是纸上他愿意真的使每一个的人都得救，明白吗？可以吗？因为从整个的旧约整个的救赎历史的进展来到新约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是有问题问吗？他这里是特别的指出，就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好叫我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如果国家的政府不好的话，邪恶的话，你说基督徒会不会遭殃？会不会？会遭殃啊！所以上个星期我的时候，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从旧约来到新约，保罗都讲了，旧约的时候先知们都把那些的不信主的那些的君王神称他们为他的仆人，来到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是这样称呼的，但是和本就翻译成用人，对不对？我没有记错啊，翻译成用人，但是其实他的字是仆人，当然有好的仆人和坏的仆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他们祷告，如果他们做错的决定一定会殃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所以你们有为你们的国家的领袖祷告吗？有啊，很好。然后回到教会的时候也要为他们祷告，真的不要每次骂你们国家的政府这个无济于事要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每天骂他们等一下我告诉你其实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的。你们说新加坡这个国家好不好？不错了好不好？还行啊。但你们知道新加坡人经常会不会，你们知道新加坡人经常都在骂政府的吗？为什么这个不错的一个国家，然后结果人民还是每天骂政府？你们说中国好不好？
好。
可能要送你们去一些其他的国家，你就知道哇，中国是蛮不错的，对不对？但是我就每次听到中国人就有时候就这么骂政府是不是跟新加坡人一样？你搬去美国的时候，你迟早就骂美国了。这是我们人的软弱了，所以要为他们祷告这是身为我们一个的牧者，也要带领百姓，神的百姓来为地上的执政掌权的君王代祷祈求这是很重要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它也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就是圣经我再重复，提摩太前书里面呢，它可以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在保罗的眼里，路加福音就是圣经。你看我们在讲到圣经的这个的正典的形成的时候，当早期教父们他们说什么是圣经的时候，他们要坐下来，因为有异端起来嘛，既然说这个些不是圣经的时候，他们要断定什么是圣经。所以我要问你们了，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圣经，谁来决定什么是圣经？当然是神来决定了，从透过历史他掌权教会人心领袖的心，后来他们看到了，但是那当时候那些的领袖们，他们要坐下来看，为什么这些的书信就是圣经？
是
有当时候有很多围巾还有刺巾，对，使徒写的，明白吗？使徒写的他们都能够接受，然后结果路加福音是不是使徒写的？那路加福音不是使徒写的，为什么他能够被列入圣经？
因为他跟使徒，
他是使徒的同工，但是使徒也有很多同工哦，对不对？嗯，那在这里的时候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保罗他把他列为圣经，神的话语。你们没有讲的没有错，就是正典本身就是使徒们，使徒们写的，然后或者使徒们所认定的同工，因为这些同工基本上他们所记载的都是使徒们教导他们告诉他们的，然后当然也包括耶稣的弟弟，弟弟希伯来书早期教会的时候都，他们早期教会的时候传统都认为那是使徒保罗写的，虽然今天我们大多数的学者都会说这个的作者是不详，因为整个希伯来书整个的写作的这个风格，希腊文的写作的风格跟保罗其他的书信的写作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就会认定透过文学批判，他们就会说这个不是保罗写的。好，所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5章18节，因为经上说牛在草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你怎么可以看到这个路加福音就是圣经呢？因为其实保罗是引用了路加福音10章7节，只有路加福音10章7节里面这样的记载哦。你们要在家住在家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他的词句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就很清楚的就看到，就是保罗就引用了路加，因为路加到了耶路撒冷，他访问他采访，然后他记载了下来，那保罗就说什么，这个是圣经提摩太前书5章18节，牛在草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个是取自于旧约生命记25章4节，然后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是取自于路加福音，明白吗？好，在这里的时候要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你们不要轻易的就说旧约就废了，旧约的律法也不相干了，因为你跟我以后我们要养家糊口的，糊口，然后我们要侍奉，如果你全职侍奉，你不自搭帐篷啊，那你的经费从哪里来？从奉献啊，对不对？从教会的资助，对不对？那你凭什么可以告诉他们说你应当要供养传道人？你凭什么？因为我认为。所以你看保罗在讲到这个工人得工价的事情上，侍奉者应当得工价的时候，他都本身身为使徒，他都要应用旧约的律法来证明来支持，明白吗？所以如果你说这个牛在草上踹骨不可拢住他的嘴，这是旧约的律法废了，没有用了，旧约的律法都废了，我告诉你，像你讲这样的话以后你就不要拿领薪了，因为我们领薪啊，我们受薪，我们受教会的支持，都是依据圣经，你明白吗？而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在书信里面提了2次，牛在草上踹骨，不可拢住他的嘴。所以我们受人支持，这个依据是从哪里来？旧约律法。所以这个旧约律法名，这个生命记，你回去看的时候，你看上文和看下文的时候，它很奇妙的，就是上文和下文都不是在讲牛，不是在讲耕耘，而是在讲人。那突然间就出现这一节，牛在草上踹骨，不可拢住他的嘴。保罗就看到，其实他是在讲，也是在讲人的，明白吗？所以旧约的律法，它本身是的，它的用法不一定今天就是我们就是一定要照着行，但是它其背后的精神和原则是我们要守的。我再重复啊，旧约背后的那个律法的精神和原则是我们一定要守的。今天基督徒守不守安息日？谁告诉你主日就是安息日？圣经有这样讲吗？
希伯来书是吗？所以又有
啊，那个你好好的读经哦，那个希伯来书讲的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才可以进到神的安息。啊，你们凭什么说这个的主日就是安息日？你反而你会在新约圣经里面每一次的看到，就是他们守主日的时候，有一些的人说你们基督徒们要守安息日，有没有？有没有？那保罗说我们应当不应当要守安息日？啊？应当不应当守安息日？那安息日真正的安息日是从几时到几时开始？星期五太阳下山之后到星期六太阳下山，明白？星期五太阳下山之后，傍晚到晚上，到星期六早上、下午，然后傍晚太阳下山，整一个时段叫做安息日。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守安息日？
不是。
不是，你肯定吗？
肯定。
这样你怎么劝基督徒来啊？我们来崇拜星期天，每天都要每个主日要六日劳碌做你的一切的工，第七日要安息，然后我们来敬拜主。你是不是这样讲的？是不是？不是，你不要来也不用紧的。啊，你们是不是这样教？啊？哇，糟糕了！啊？是还是不是？又是又不是。啊，不要来也不用紧的，对不对？啊？不可停止聚会。我说我没有停止啊，我两个月来一次也不算停止啊。啊？什么？你凭什么说每个主日一定要来？是啊，但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是每个族人都出现了，所以我们一定是用旧约的圣经说这个我们要基督徒要守安息日，明白吗？所以其实它本身安息日它背后这个律法它的原则和精神有没有被我们基督徒守住？有没有？
有。
那安息日本身它是一个引子， OK， 这个律法它本身是引子，它是预表指向谁？耶稣基督哦。我们看哥罗西书啊，二章十六节。好，你们念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来。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可让人论断。
对，不要让人论断你们有关这个安息日的事情。十七节来。
这些也是末世的女儿，安息日却是基督。
好，所以安息日是律法，安息日是一个什么？引儿、引子啊。影子，它是一个影儿，实体是谁？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就回答了刚才你讲的希伯来书那个要进入将来的那个安息，你好好看上文和下文，就是那些人怎样不能进到安息日呢？是因为他们要拒绝耶稣，凡拒绝耶稣的就必不进入那安息，真正的安息，明白吗？所以我再提到这一点，就是你们要小心在看待旧约的律法的时候，不要说就轻易的说废了，完全废了。OK， 你们知道在就是在新加坡的律法，如果你找到一个的手机，然后你这样捡来，没有在地板上找到，大庭广众找到一个手机，然后你纳为己有自己用，可以不可以？
可以。
啊？
可以
吗？
不可以。
不可以啊？没有啊？啊？旧约里面也不可以，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好，我再问你一样东西，新约里面有没有讲到，就是说不可以，就是跟近亲结婚，跟你的跟你的好像哥哥姐姐妹妹。
表妹。
啊？
不可以，摩西之后出来那个民事律上就有。
旧约有没有说不可以？所以你指给我看，新约从来没有讲不可以，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不可以？因为旧约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叫信徒要交上十一，对不对？十一是从哪里来的？新约有没有叫你交上十一？有没有？ 有没有？有，你指给我看。啊，但耶稣讲的那番话是取自哪里？
旧约。
旧约，你明白吗？所以你们在要小心哦，他就算他的做法已经不再延续了，但是其背后的原则和精神是我们要把它找出来的，明白吗？然后要继续。所以你看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说，因为经上说牛在草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来支持传道人应该要受刑，就是我们都是牛，明白吗？你们将来毕业的时候你们就是牛，还有我已经是牛，我们一同在那个草原木木木然后这样啊耕耘，然后啊说你们不要刻苦，你像这个绑住这个牛啊，等一下他要耕耘又没有得吃，等一下我们就怨声很多啊，这个牛的主人就很不高兴了，明白吗？好，然后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就是教会应当要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啊，这是教会的义务，教会的责任，明白吗？但是教会里面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是很有钱的话，这样怎么办呢？就当时候教会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保罗就设定了原则，要照顾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明白吗？因为寡妇好像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寡妇，也不知道啊，打仗那时候可能有小的战争啊，那没有很大的战争，那可能有瘟疫啦啊，卫生环境不好啦，以前的人很早就很容易就可能会找妖的。什么？因为男的死了老婆之后哦，他要找老婆很容易、啊、你们不知道吗？
知道。
你们不信吗？
信。
啊你们男的，你太太走了之后啊，你不会太老的话，你要找多一个不是太难的事吗？但你如果你有老公了，你四十岁了，然后原本你是很漂亮的，突然间你的脸蛋越来越圆了，啊，你还带着一个孩子，不要讲以前了、啊，讲现在，你找的很容易找吗？所以啊，而在古时的时候，女人的社会的地位是蛮低的，她不能像我们今天就说我要去做工我就去做工，明白吗？整个的经济的那个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他们变成寡妇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穷苦啊，所以甚至要照顾这些孤儿寡妇。当然今天的有一些的寡妇是很有能力的，因为整个的大环境不一样，明白吗？所以在保罗就告诉教会啊，是有义务要照顾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五章三节到第十六节，来，你们念来。啊，点了，慢慢不齐啊，来，第八节，一二三，来。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既该坐在场上，毕竟年纪到了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人的其圣母的教，救济遭难的人，绝对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更为慈
好，我们要慢慢的仔细的来看这段经文。首先你看提摩太前书五章三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当教会里面有寡妇无依无靠的人的时候，谁是先要伸出援手帮助他们的？
家人。
家人哦，你看第四节，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还有谁呢？还有谁要有义务要帮助这些寡妇？
亲属
啊，亲属在第几节？你看到
第八节
啊，人若不看顾亲属，便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那结果你看到、啊，如果本来有十个寡妇里面，打个比方有七个里面他们是有亲人的，有家属的，教会需要帮助他们不需要，应该教导，好好教导他们，去照顾他们。那剩下三个，对不对？那三个里面还有怎样的人才能够接受教会的帮助呢？
必须到60岁。
哇，然后要到60岁哦。你看他已经在设，但这个的原则不是今天我们回到教会里面照样的搬了，你明白吗？没有啊，他是按照当时候教会的情景，我相信他是按照教会当时候的情景设定60岁。少过60岁的他，保罗要他们做什么呢？
嫁人。
嫁人，因为年轻吗？还年轻吗？没有啊。啊。啊？什么？
还
够59岁吧。OK， 我相信啊，提摩太不会笨到就是说告诉他说，保罗说60岁，然后你对不起，你59岁，然后你又丑又老，啊，有些人59岁长得像70岁的，啊，对不起，你不合格。你说提摩太会笨到这样吗？
会。
对呀、啊，所以要有智慧，要审核吗？明白吗？明白。所以你说哇，59岁，对不起啊，你再等多一年，你明年的时候给他20先。不会的吗？你明白吗？所以年轻的就叫他结婚，啊，不年轻的60岁的时候再给他进去哦。那这里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我还没有真的去研究哦。他有可能是当时候就是有一个的，就是什么啊？不是养老院啊，就好像基督徒的尼姑 ，Christian nun， 姐妹，就好像修士这样，明白吗？啊。好，明白吗？然后他们就在那里，但结果保罗讲说，如果给他们，如果就是变成好像修女这样啦 ，OK？ 当然这个的背景要去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历代的教父们，他们历代的早期教会他们是怎么做法。好，但如果这样的人哦，如果他进去得到这样的帮助的时候，如果他的行为上啊，就是啊他。这个好管闲事啊，然后他嘴巴又大了，然后结果会怎样？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十节说，又有行善的名声，又有养育儿女、接待与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借力行各样的善事，有没有？你看，寡妇记在册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他为什么说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可能如果结婚了过一次婚呢，可能是有条件呢，然后可能会再结婚多一次，明白吗？这是我们推测，但你们可以没有时间啊，不然要不要给你们做功课？你们很有空哦，下个礼拜不用上课，你们去研究一下，要不要？
不要。
OK， 有兴趣的你们去研究，然后你们写给我，好不好？好，是。哎呀，很好，厉害，真的。对，但是现在保罗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犹大。啊，在犹大的话，如果他们敬畏上帝的话，敬畏耶和华的话，还有可能。但是我告诉你，那个是极少的，极少的有钱人是容许那些寡妇啊在面前呢、啊，明白吗？因为人啊真的很坏。啊，人真的很坏，因为有一些人呢、啊， 他说捡地上了吗？他那个到那个麦子的时候，他咬一下，他就掉更多嘛，在地上。人会不会这样做？
会。
啊，会这样做。所以其实有钱人不一定就是按照当时候旧约的律法来行事的，不一定的。虽然律法是这样讲的，但很长的时候人是不遵照神的律法来行的，这是当时候的情景。所以你看到、哦、在这里的时候，第十五节、哦、你可以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寡妇，好像似乎他们是好像登记注册上了册子上，但是后来他们怎样呢？第十五节什么？因为已经有转去什么？随从撒旦的。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应该是在离弃信仰了，然后在 教会里面滋事。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对女人突然他的语气这么的严厉，他说他们要安静，不可以讲话，有没有？
有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背景就在这样的一个的背景当了。所以十三节，并且你看到、啊、第十二节第十一节、啊、对不起，十一节，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想要嫁人，所以可能就是要注册，可能正式要做尼姑了，就基督徒的尼姑了，就是修女了，明白吗？啊，不再嫁人了，然后不然他们以后要反悔啊，明白吗？他们就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啊，明白吗？他们得到教会的帮助，可能做修女的工作，然后又到处去挨家挨户，然后说三道四，就会造成教会混乱，明白吗？所以第十六节啊，信主的妇人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应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无靠的寡妇。所以将来你们教会的时候，有真的无依无靠的人，你们要救济吗？
要
吗？我知道我有看过教会是不救济的，真无依无靠的他们不救济的，他们说这个不是教会的义务，这个是国家的义务。国家有没有义务照顾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有没有？
有。
那教会有没有义务来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无依无靠的人？
有。
啊，所以希望我们以后你们做传道人时候，你们不要太过无情哦，因为很长的时候教会哦，通常教会要壮大的时候，最喜欢的施工就是大学施工，因为大学施工以后出来都是有钱人，明白？那些无依无靠穷苦的啊，有时候就没有人要啊。那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就很喜欢年长者施工，为什么年长者施工很好呢？因为尤其是那些有房有楼的，他以后他无妻无儿的，你对他好了，以后他死了就全部给教会了。我希望我们不要做牧者做到这样坏啊，真心的去爱人啊，然后不要每一天只是看啊，我要做大学施工，那些劳工工地里的劳工，那些施工好不好做？不好做。容易牧养吗？不容易牧养。他们的问题多吗？多。他们可以给教会帮助吗？不可以，很难。但是他们重要吗？重要。所以我们整个的牧养的理念要正确哦，要对哦，要小心哦。啊，是是是是，不同教会有不同的帮助的方式，一些是鼓励弟兄姐妹自愿的来帮助，另外一种就是他每一次就会拨款储蓄，当有真正有需要的时候，就从这个款项里面会有一群的执事长老，他们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来我们就开仓然后救济啊，明白？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人他欠了人5万块钱，然后他来找教会，我是不是就马上，他说他没有钱吃饭了，然后我是不是就是马上的就是 他说他欠人5万块钱，然后教会就要把他帮他还5万块钱，对不对？他是不是你要，然后你要问啊，他为什么欠5万块钱？他可能是赌博，对不对？所以你要问清楚咯。所以这些都需要什么？智慧。所以必须要有一组的人好好的按神的话原则，然后智慧的来处理。所以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不同的做法，这个要商量，然后要探讨，对吗？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看你帮助了之后的那个后果，造成的那个后果是什么。最近我听到一个的讲员，他给了一个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国家也不应当就是说有穷人呢就马上帮助，就是给他们钱啊，你没有奶粉你就给他奶粉，那他没有牛奶你就给他牛奶。有一些国家真的好到这个地步哦，每个月可以去拿免费的牛奶，免费的米啊，免费的这个的房子啊这些。但是你这样给他们的时候啊，你造成的那个社会的后果和伤害可能是更大的，明白吗？结果你就变成鼓励人了，不用做工啊，为什么要做工这么辛苦，做了工这么辛苦还要纳税。那结果我不是一个奢求很多的，然后我就不做工了，不做工还有国家养我，你会不会再鼓励这样的人，造成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每一次给一些的意见，或者一些我们设在教会里面设立一些的规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它其背后的后果，造成的后果影响是什么，明白吗？这个所以教会里面必须要有智慧的人，因为它不是这样简单的。你可以设很多的规则，但你设了规则之后，你就要看它背后的影响，你要讨论它背后的影响，它长远的影响，有时候短期里面没有影响，它长远背后它有什么影响，我们就要好好的讨论，因为它会影响教会，可以吗？那你除非你可以举例一些实际的例子，我们可以再多谈了，不然的话继续好吗？是。我通常不给他们的，不给他们的。我最近去马来西亚，然后，我的太太就觉得我为什么不给了？这是1块钱，1块马币，我不给了，1块马币我也不给了。为什么呢？我站在那边呢，我站在那边，然后我这边看，我站在那边5分钟，有10个人给1块到2块钱马币，那个人真的很可怜，他脚没有了，手没有了，5分钟，10个人。他站在那边啊，你自己会算啊，我们有头脑的，对不对？每个人说吧，他很可怜很可怜，就给你们啊。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来帮助他？还是如果真的我们帮助他的话，其实应该是更好的，就是要给他找一份工作，好好的给他去做，那不是更好的帮助？对。有人找我在新加坡找我说他没有钱，我不给他的。我说你肚子饿吗？你肚子饿我可以买饭给你吃，好，但是不是你选，是我选。你告诉我你什么东西不吃就可以了。但有一些后来他就说他说不用，你不用麻烦，你给我钱我自己买。我以前早期的时候比较笨啊，我真的会给了之后，他后来拿那些钱去买香烟。明白吗？我就不给了，你真的有需要对不对？我买东西给你吃，明白吗？新加坡还是算不错一不错的社会，他们真的每天肚子饿的话，他们个人找人的话，还是会有人买东西给他吃。而且新加坡的一些的，好像其他的宗教的这个慈善做的好像一个叫慈济，我如果没有记错叫慈，好像叫慈，对的，慈济哦。我们可以不可以跟非基督徒的宗教合作？可以不可以？来救济穷人的事情上？可以还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啊？有谁说可以？我跟他都是少数民族，我认为可以。在福音上我是不妥协的，但是在帮助穷人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联手来做，因为这个问题是很大的。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基督徒哦，他长期的就是他贫困，政府每个月给他在新加坡是200块钱，然后他要还这个租金，然后200块是很少了，我相信可能你们有一些都比他有钱了，200块钱，然后慈济会每一天早上下午晚上都就是派人一天放两个饭盒在他的家，到他的家，他是基督徒，他信耶稣，他不会拜偶像。那你现在来了，你是身为牧师了，你是他啊，他刚刚最近才来你的教会啊，不是来很久了，刚刚才来的，你会不会告诉他说，哎，慈济给你送饭给你吃啊，明天开始啊，你不可以再接受他给你的饭食，有多少人会这样讲的，请举手，快点，你们该，哇，不会，不可以，
不是
啊，是
性质不一样，
好，性质不一样，
就是你这个世俗世界的慈善机构，他们去帮助这个人，这是他们的帮助，但是说我们的意思是，世界的慈善机构，我们教会不要跟他们合作，就是他们要联合，就好像那个救世军，他们只是在做慈善，就是没有了福音，因为教会做的这种慈善帮助是被因着福音的关系，如果没有福音就不要跟他
们。好，打个比方，四川大地震啊，佛教的人进来了，道教的人进来了，现在可能要修一条桥来救人，我夸张一点，道教和佛教他们集他们的力量可以做成，就是还缺一些钱，这是基督教我们可以补上的，我们会不会说我们不跟你们合作，如果这条桥是要救人的，这必须的，以至于这个的货物运输会抵达到他们那里，你身为牧者，你会不会说我们是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我们做我们的慈善，我们祷告仰望，虽然我们的钱就这么少，但是如果我们跟他们合作的话，我们就可以完成，你会不会跟他们合作，
还是没有达到那种在一起做工，
当然了，我不是叫你跟赞同他们的，然后跟他们一起崇拜的，你明白吗？我还是说耶稣是唯一的真理，我还是说你不，我们不信耶稣的话，必须要为我们的罪承担责任，罪责刑罚。
牧师，你刚才讲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讲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合作属于那种，就是教会那种性质上，这个是你的帮助的对象的，它是两个
对
方向。
所以我就问了，如果是四川大地震，是要合作，然后来救济那些人，那要不要做？对，所以有些你要看情况，对不对？是不是要看情况？啊，你们刚很果断说绝对不可以，是。
牧师，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理解，因为前些天，另一个牧师长老讲到了，就是有一个牧师，他是在一个他的社区当中名望非常的好，那么这个牧师呢，就为一个寺庙做一个法人代表，就是说也不是法人，就是一个担保人。担保人为他做保，那可能为他们这个寺庙当中呢有一些慈善的活动就可以很好的去展开，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能，
我可能也不会，所以要看情况，明白吗？要看情况，所以要小心，不要太过果断。所以我刚才讲了，就是这个人，这个基督徒，他刚刚来你的教会，他一天三餐都是靠着慈济给的饭，慈济是宗教，然后三餐的饮食都是慈济给的，那你要不要领受？
如果是我的话，那是我想，可能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又给他送饭，我让慈济给他，不然的话，天这个慈济的他们很有爱心，那我信他们不也一样吗？
是，然后谁来送？
啊？
谁来送？
我来送吗？
你要小心啊！如果有十个人。以后你慢慢的牧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没有这么简单，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因为你去哪里找人，你一个礼拜送一次啊，那个还容易啊，你每天送，而且要驾车一个小时去送啊，是。
我觉得那这样就要再教导他们，就是说他们要信耶稣，然后
就说这个饭呢虽然是瓷器送给你的，但是这个食物是上帝赐的呀。
对呀、本来就是啊，上帝可不可以透过外邦人来救济我们？
可以。
可以不可以？
可以。
上帝可不可以透过不信主的政府来帮助我们？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啊，可以啊。有什么难？是。
牧师，慈济它是佛教性质的，对吧？
对。
啊，如果说是一个异教性质的那种救助的话，我认为。
佛教跟异教有什么不同？
异教性质，如果说这个慈善机构它属于无宗教，只是世界公司啊，或者是某一个团体的，它没有宗教性质的话，我感觉可以接受。
它是有宗教性质。
有宗教性质，我感觉不可以接受。
啊，不可以接受。好，这样以后你牧会的时候，你确保你要这样做啊，真的。你叫他不要吃了之后，你要确保你单单就是每一天有人去送饭给他吃，不可以。我是赞同你的 ，OK， 我是尊重你的，但是我要带出说，我们不作为牧者不可以啊，残酷到一个地步说你不可以吃，然后说不用紧，你放心，我为你祷告，上帝会一定会供应你的。讲容易啊，你讲了之后，你确保你去做啊。你就算你开车一个小时，你说你放心，你先不要接受他，然后我去教会找，然后你教会找了，然后有些说啊，是牧师你讲得很对，好，我们开始送饭，然后他们哇轮流了，明白吗？轮流。那你这个服务很好了，刚好周围有一些的基督徒也听到这个的好消息了，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来了十个人了，然后你每一天呢都要去送饭给他，啊，你能够做到的话，我完全支持你。但是千万不要讲了之后没有人送饭给他，然后给他活活饿死，然后每天跪在房间里面说，主啊，我的牧人告诉我你会供应我的，好吗？是，对，我变成伦理学了。真要命。
讲到这个异教的问题，其实我
是
不是基督徒的人都算异教，就是你虽然没有信主，你也没有其他的信仰，但是他在世上很有一个偶像，
所以你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然后你要看你的处境是如何，处境你要看你的动机，你的目的，明白吗？那在旧约里面有没有一些的就是神的百姓他们后来接受了不信主的异教的王的帮助建圣殿？
有。
回到圣经里面来好好反省，好好的来看，他会给我们很多智慧，明白吗？不是这样果断的说不要。是非基督徒的奉献了，最好不要了，最好不要了。但是如果是你的老爸老妈，你出来做传道了，他看你很可怜啊，我的孩子不懂为什么信了耶稣啊，那现在就走这个传道的路，没有饭吃了。他给你钱买房子，你要买啊？你要拿吗？要不要？要不要？他后来跟你讲啊，女儿啊，我现在奉献给你了。你为上帝做事，我虽然不信这个上帝啊，但是我奉献给你了。你收不收？还是你说爸你不可以讲奉献，你讲奉献给我，我这我不收。啊，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你们一致的话，你们这样的话我也佩服你们啊，我就尊重你们哦。这么你们的准则可以变来变去的啊，是不是？是。通常就是教会里面我们说奉献的时候，我们都这样说啊，奉献是给基督徒所预备的啊，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你们不需要奉献。
比如说在一个处境当中要建教会，但是就是有政府的帮助或者是说其他的宗教的帮助，这个钱有什么？
通常人没有这样好的，通常人给你钱的时候都是有利益的，那你要拿的话你一定要付出啊，所以通常教会是不会拿这样的钱的。
那
那结果问你呢？啊，很好了，教会是谁才可以建的？基督徒才可以建教会，对不对？对不对？
对。
大声点啊！
对。
对。你建精炼神学院的时候，所用的工人全部都是基督徒吗？
是。
啊？
是。
真的吗？啊，
钱是要
给这个，我是工人，
工人这个无所谓
啊，无所谓 OK 你讲的我没有讲啊，
您刚才说那个建啊，教会是不是必须要那个基督徒去建，是建造的建
啊，
这不一样，我们是我们认为是基督徒啊，教会一定要是基督去捐献建造，但是造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雇佣工人，工人不一定是基督徒
啊。好，
教会是人聚居的地方，那不是教堂
啊。我知道，
所以你说那个基督徒建教会肯定是给基督徒。
我不是在讲那个教会，你也知道我不是在讲那个教会，我讲的教会是这个教堂。
我听到的意思
确实
是。
哦 ，OK， 好。他们都懂你，只有你不懂。是。
老师，我觉得哈，我个人想法就有些时候还是要看情况，因为之前有听了一位牧师来讲哈，他说他们教会在建堂的时候，就真的有这样的人出现，他就是他是不信主的，但是他想为这个教会捐一大笔钱。哎呀，这教会很好啊，就可以给带来很大的一个，就是在道德上呢或者各个方面都会带来很好的一个方面，所以他就想捐很大一笔钱来建这个教会。但是这位牧长他就拒绝了，因为他不是非信徒嘛。但是有些时候比如说有一些非信徒嘛，他觉得挺好，但是他没跟牧师说，他可能就私底下又多捐了多少钱，他也没人知道。所以我在想，有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看一下那个情况啊？
是要。蛮复杂，所以要好好的思量，但是我不会轻易的接受外邦人的资助，我不会轻易，要很小心，明白吗？是。
那牧师，你怎么看那个中国的政府来建就是因为中国的教会大部分都是政府来建立的，然后工薪也是政府。
你就看了、旧约里面也有不信主的王建圣殿呢、圣殿是不是？圣殿的钱是谁出的？那个什么王忘记了，你们告诉我。啊，那个波斯的王。啊？什么？啊，古列，对，古列。啊。冲突。真的吗？旧约的原则有时候你认为来到新约的时候是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只是做法不一样，它的原则背后精神都是一样的，除非你可以找到例子，然后我们可以来详细的来看。你看到耶稣他每一次都是在用旧约的律法背后的原则精神来回应法利赛人，那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是我们解释旧约解释新约解释错了。我们不可以接受，那你要看是谁咯，他的目的他的动机是什么，这些都要审核了，对不对？如果现在国家说你是教会，因为你是宗教团体，那宗教团体都对教会都是对社会有益处，所以教会买地的时候打五折，你要不要拿？
要
哇，像这个就可以拿了啊。那你们真的很容易变汤哦，刚才讲不可以，现在就拿了。
但是
明
天
的父母
会说，这教会属于我的，我付了50%。
没有，一定会有这个法律，就是规条要签好的，明白吗？要小心吗？所以如果你拿了之后，政府说要控制，你会拿吗？一定不会拿吗？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就好像刚才我问了，你们没有钱啊，以后传道了没有钱了，很穷啊， 然后你的父母说，哎呀，我啊，你真的好辛苦啊，我要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你，好好给你去支持你做神的事工，但我暂时还不信耶稣，你要不要拿？啊？
拿。
你不拿我也尊重你，你有骨气吗？所以事情有时候不是这样简单的，你要看你的目的动机是什么。是。全世界的国家的土地都是属国家的。
他的有一些像法国，他们那些他们会很长时间可以实习下来，这样。
我是可以实习下来的，但是国家需要的时候，征用的时候，照样要卖的。新加坡也是有一个叫永久地契哦，永久不是说永永远远的，就是国家不可以动啊。新加坡的政府要建一块地铁。要经过你的家，没有办法了，一定要牺牲掉你的家。你是永久地契，他叫你让啊，你就要让啊。所以国家的利益是大过人的利益。
所以说刚才那个问题，你百分之你打折买你还好。
好 ，OK， 你们如果不赞同我的话，千万不要拿我的话哦，去跟另外一个牧师投诉。你不要拿我的话跟，因为这是很不成熟的，因为这些都是伦理的东西，这些都很复杂。不同人有不同的观念，你们明白吗？
明白。
可以不可以要有这样的成熟度？好，好不好？除非你们下个星期不要再见到我了，那你们就多讲，我就下个星期就不用见到我了。啊，真的是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下星期你肯定不会见到我。啊，又糟糕！你看讲伦理，他讲你们都是你们害的，你看，不是我的错，是你们问的问题啊，所以。后个星期我们再讲提摩太后书好吗？好，所以提摩太前书在这里的时候要总结，就是他让提摩太一个的牧师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这个真理是很重要的，要持守真理，然后要小心防备那些的假教师。以后你们回去牧会的时候也要小心，因为这些假教师往往都不是从外面来的，他是从里面产生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在后个星期时候我们在看提摩太后书，保罗有很清楚的交代这个的提摩太怎么的如何的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那些这些的假教师哦，好吗？但这个是我以前都没有看到的啊。好，我们先一同祷告，我们求恩主，谢谢你刚才我们有很好的讨论，但我们知道我们有很缺乏智慧，我们对圣经也不熟啊，求你帮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回到圣经中来思量我们的处境，因为圣经中有很多记载了不同的处境，如何的使用你的律法，你自己的诫命，也我们要审核我们的动机，也必须要回到圣经中来看待，以至于主啊，我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都是为了要荣耀你，为了要爱你，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不单单是要荣耀你爱你，我们也要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邻舍，这是你给我们的诫命，我们谢谢你。我们不够智慧，加我们更多智慧，加我们更多谦卑，加我们更多愿意的来学习，谢谢你。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
谢谢你。